父母呢，有孩子的父母也是这样，你们的孩子平常呢有校车来接送，那到了暑假呢，每天孩子参加夏令的活动呢，每一项活动都要自己来接送，那生活中就增加了很多事。那再加上呢天气热人就容易疲累。那上个礼拜下午呢执事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呢，有些执事呢就说那天上午我讲到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打瞌睡这个那我呢听了以后就心里呢感到很安慰。为什么呢？毕竟我每周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讲道，总算呢还有点效果那至少呢可以当做催眠曲，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解除了那个日常生活中的疲累。那其实照理说呢，若是我在上台上讲道的时候有人在底下睡觉牧师呢应该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就想到以前那个唐崇荣牧师他呢讲道的时候是眼光四方不管底下有多少人，甚至有几千人在那边听，只要呢有一个人站起来走出去上洗手间，他都会看到，而且呢他会当众指责那个人不要走出走进。当然呢我不能跟他比，我毕竟呢当牧师的时间不够久。想到两年前呢，我刚开始上台讲道的时候呢，我可以是像当年耶稣呢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门徒一样他门徒怎么样呢？他们是什么？举目不望一人，只见什么？你们不知道只见什么？只见耶稣。对了，他们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以前呢也是这样，我是讲道的时候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不过不是只见耶稣，我是只见后面那个墙上这个放出来的幻灯的字幕。那后来呢经过了几年的训练现在好一点。那若是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晚进来或者呢走出走进，我会注意到。可是呢若是你坐在外面打瞌睡我是根本看不见。所以呢请各位放心讲到听到时候呢放心的睡觉，因为呢我看不到不会呢偷偷再给你扣分。不过呢请你呢打瞌睡的时候不要打鼾免得呢把隔壁人吵醒了前几个礼拜你们记得尤弟兄他回到我们当中，那呢他就在私下的时候呢我们俩有机会聊天。他呢看到我呢当牧师没有很久，所以呢要给我一天指点。他就跟我说说当牧师你要常常准备一些笑话。那看到底下有人睡觉的时候呢就讲个笑话提提神。那我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可是呢我有个困难，我看不到底下人睡觉。所以呢我就不能照他的建议。那怎么办呢？我就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讲个笑话。那呢希望呢这个笑话的效果呢能够维持到一年讲到结束。好，笑话讲完了，我们现在要言归正传。我们上个主日的经文是叙述到呢耶稣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就是因为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使死人复活，却导致呢他的敌人呢要置他于死这个决心。那中国有句俗语说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意思就是说呢一件看起来不好的事却可能导致好的结果，反过来也是一样。那我们看到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头的故事呢就是在好跟坏之间来回。起先呢拉撒路生病不是一件好事，后来呢却因为他的复活使得神的名得到荣耀，变成好事。可是呢拉撒路的复活这件好事呢却导致了耶稣必死的命运，又变成一件不好的事， 可是看到故事再发展下去，就看到在耶稣要死这件坏事之中呢，又隐藏了一个神的奇妙的计划。上帝能用恶人的计谋来成就他救赎世人的计划。因着耶稣被陷害为死，使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他的人呢，就可以得到祝福，那我们的罪呢，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个道理呢，若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可以说呢，我们在我们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件事，其结果呢，是好或是坏，是真是很难预测。但是呢，我们信仰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中呢，我们都能学习靠着我们信仰的力量来应对。那过去的周五呢，是恩爱团契是在查罗马书的第五章，其中就有一段经文就说到，患难可以让我们学习忍耐，然后可以变得老练及成熟。刚才那个启龙跟秀丽带我们唱一首《爱的真谛》，他也说其中爱中之中重要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忍耐。是的，我们下一分钟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控制，但是呢，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可以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做出合宜的应对。信了耶稣，我们的环境不一定会改善，但靠着主，我们对于环境的回应应该会改善。那上主日经文呢，最后讲到，当耶稣知道公会啊，我们知道公会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组织，领导组织，公会呢要杀他这个计谋，他知道以后呢，他就暂时的离开犹太地，去到耶路撒冷啊，去到离耶路撒冷比较远的一个乡下去，在那里呢，他要暂时避避风头，要等待啊神所安排的时间来到。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呢不必等太久，因为呢犹太人呢一年三个大的节期，其中一个是月节，月节呢马上就要来了，耶稣就要在那一次的月节中呢成为月节所预表的羔羊。这羔羊呢就是要成为人罪的代赎。那第五十五节说到呢，有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提早来到耶路撒冷，要在节前洁净自己，这是因为呢，那是犹太人散居在四方，而且是那些地方呢都有很多外邦人，他们平常呢必须与外邦人接触。那可是呢，若是与不信上帝的外邦人接触呢，是被认为是不洁净。所以呢，这些从外地来的有过节的人呢，他们要花一段时间在祭司面前经过一些洁净的礼仪呢，来得到洁净。那这些提早来过节的人呢，他们以前也都听过耶稣的名声，那最近呢又听到一件更大的事，就是耶稣在我们在前一章所讲的所行的大神迹，居然呢使了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呢复活，就是使拉撒路复活。当他们听到了呢，就感到很兴奋，很好奇，他们都期待能够见到耶稣一面。所以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次呢，他不但是为了过节，他们呢一定也想见见耶稣。同时呢，在第五十七节说，当时的宗教领袖也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把耶稣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发布消息要人呢一看到耶稣就上报，把他抓起来法办。所以呢，耶路撒冷当时的气氛一定很紧张，每一个人都心中呢充满了期盼，可以用呢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这句成语就是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那就在这个众人都期盼的时候呢，耶稣真的来了，就在逾越节的前六日，就是在耶稣受难前的那周的礼拜六，耶稣出现了。不过呢，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而先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叫做伯大尼的村庄。我们以前也提过伯大尼， 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比我们呢从教堂这里到那个 Costco 啊还近。所以呢，可以说呢，耶稣呢在那时候已经进入了犹太教领袖的势力范围。不过伯大尼毕竟不是耶路撒冷，所以呢，宗教领袖呢要在那里公开的动手抓耶稣，还是有些顾虑。何况呢，当时有许多人因为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呢，就信耶稣，而且呢支持他。那甚至在那天伯大尼呢，还有人呢特地为耶稣啊办了一个啊公开的宴席来招待他。那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呢，那宴席的主人是一个曾经长过大麻风的名叫西门的人。那在宴席的时候呢，同村的马大啊也过来帮忙，而那刚刚死里复活不久的，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名人的拉撒路，他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宴席。那在那天的宴席中呢，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就是呢玛利亚啊，就是马大的妹妹跟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突然出现了。那他进到这个宴席的那个房间以后呢，就是以一个很敬虔的态度，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我说这不寻常，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没有人啊，没有说在宴席中啊，把为人抹膏的这个习俗。就算要抹，也是抹头，不是抹脚。那事实上呢，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都说那玛利亚是用香膏呢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可能呢，那香膏的量很多，头上脚上都抹到。那在第三节说呢，玛利亚是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也不寻常，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抹膏以后呢不会擦掉，就算要抹去呢也是用布来擦，不是用头发来擦。此外呢，一般的犹太人妇人呢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呢把头发的发结解开，因为只有不道的女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总之呢，玛利亚做的这件事呢极不寻常。那这位我们看到了这位玛利亚，因为圣经中有很多玛利亚，这位玛利亚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出现在圣经中有三次。那每一次呢很巧合的都是出现在耶稣的脚前。先是在路加福音中提到有一次啊，耶稣也是到伯大尼他家里去，那他的姐姐呢就啊马大就在忙着张罗招待，那玛利亚呢却是安静的在耶稣脚前聆听他讲道。第二次是当拉撒路死了以后，玛利亚见到耶稣，他一见到耶稣也是立刻伏倒在耶稣脚前向他哭诉。现在呢又玛利亚呢又是跪着抹耶稣的脚。我们就看到玛利亚他的侍奉是在耶稣脚前的侍奉，他是有个谦卑的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侍奉是从耶稣的脚开始。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我有时候也注意到啊，不是有时也常常看到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恭敬谦卑的态度来侍奉。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彼此互相学习的。因为呢，任何在神家里的侍奉都是我们参与侍奉人的一个尊荣啊，不是一个我们很这个了不起的啊，帮教会做点事，或者是卖别人的一个人情。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是那荣耀的主。在那天呢，玛利亚呢不但抹香膏的举动不平常，他用的香膏也不寻常，在第三节说他用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那第五节呢说呢，这香膏的价值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当时人一年的工资，那换算到今天啊的价值呢应该是几万美元。 那为什么一瓶钢山膏会这么贵呢？这是因为真拿达山膏不是当地的出产。这个拿达呢是一种从一种植物叫做甘松的植物从那里植物呢它的根和它的茎来提炼出来的香料。那这种植物呢只有在印度的北部才出产。所以呢真拿达香膏呢是从印度运来的进口货。因此呢价钱非常的昂贵。那由此的推测呢玛利亚家呢一定很有钱，所以呢才买得起真拿达香膏。或者呢这香膏呢是前人留下来给他，为他将来做嫁妆用的。无论如何这香膏呢可是呢一分钱一分货，倒出来呢就满是生香。不但呢耶稣得到好处，旁边的人也得到好处。象征呢在今天当我们侍奉主耶稣的时候，不但是主耶稣得到荣耀，其他在旁边的人也得到我们侍奉的好处。虽然那天当时旁边的人也闻到的香味也得到这些好处，他们呢却不以为然，他们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特别是在耶稣门徒中有一个名叫犹大，他是负责管财务的人，他就很不满意。第六节说呢犹大是带着钱囊钱囊。这是因为呢当时耶稣跟他门徒在外面传道，他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就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需要，那呢就会有信徒呢奉献几千金钱给他们，那这个钱呢就放在一个钱囊里，由一位门徒来保管。而这管钱囊呢犹大，他那时候就说，他说什么呢，说哎呀这瓶香膏一下子就用掉了，多可惜啊，太浪费了，若是把香膏卖掉换钱，可以来帮助多少穷人啊。出听之下这位后来要卖耶稣的犹大，他说的话好像冠冕堂皇，好像他很顾念穷人的需要。实际上呢犹大说这话呢是出于自私，他只重视金钱，所以呢他可能是想把香膏卖掉以后呢把那钱呢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那犹大当初跟从耶稣也可能是为了名利，后来他出卖耶稣也是呢他所得到的代价呢刚好也是30两银子。犹大是我们今天侍奉主耶稣人的一个借镜。今天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其他信徒，都会在侍奉当中呢遇到很多试探，遇到很多陷阱。有些人在侍奉的时候呢会被自己的虚荣心所迷惑，因为有些人呢是会跟异性接触，会掉入到情欲的陷阱当中。另外呢金钱也很容易使呢传道人和信徒跌倒，犹大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教会同工之间呢要时常的彼此提醒，互相保护，免得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也受了迷惑。那当时呢犹大这样讲，耶稣呢没有立刻指出犹大的私心，他却指出了玛利亚在那时候为他抹膏的真正意义。这个意义呢可能是玛利亚自己都不知道的，圣经中也没有解释玛利亚为何突然要为耶稣抹香膏。这可能是因为他呢对耶稣救了拉撒命一命而感激，那也可能是呢他觉察到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但最可能的是圣灵感动玛利亚做了这个事。耶稣在第七节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前面说过玛利亚拥有着香膏可能当嫁妆，所以可能已经很久了。之前呢是圣灵一直的感动他不要把这香膏用掉，要存留下来，像第七节所讲的，就是存留到最适合的时间才拿出来用。如今呢耶稣快上十字架了， 在这个时候，玛利亚为耶稣呢及时的抹膏，因为呢那时候不做，再过去呢就没有机会了。玛利亚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死，耶稣的安葬之日是哪一天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只有感动，他有心中的感动，他愿意呢就在那一天把这个宝贵的东西献上。我们上次讲到有一个大祭司该亚法，他先前呢也无意的说出一件关于耶稣的预言，同样的玛利亚呢这时呢也是无意的啊，预先替耶稣抹上香膏，预表了几天之后一位名叫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呢要在耶稣死了以后为耶稣的尸体抹膏。啊，玛利亚呢做的是呢预表这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呢我们看到玛利亚能够及时的奉献，他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怎么学习呢？我想我们若是像玛利亚一样的爱耶稣基督，并且呢对圣灵敏感，我们呢就能在适当的时候看到主的需要，并且呢我们愿意及时的把我们的金钱或者时间花在刀口上，这是蒙主喜悦的侍奉。那天呢玛利亚为耶稣抹膏也有另外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意义。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耶稣是个名字，那基督呢是什么？基督是一个称号，是一个头衔。在基督呢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中呢是弥赛亚的意思啊。那这个意思呢，弥赛亚或基督，它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就是指呢在旧约时代一些拥有很重要职位的人，像是君王，像是先知，像是祭司等等，这些人士呢在就职之前要先在头上抹上抹膏，这个抹膏呢表示上帝的祝福。那当年呢这个所罗门王在登基之前呢就先有祭司撒都呢为他用油膏他，然后呢所罗门王再骑着一匹骡子出去耶路撒冷啊，在里面走，接受百姓的欢呼。耶稣呢在那时候呢，那第二天他也要骑着驴驹，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接受民众的欢迎。所以玛利亚那天呢为他抹膏，其实呢是使耶稣呢名副其实的成为受膏者，成为基督。那在第八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耶稣说这个话不是呢教训门徒不要帮助穷人，他是乃是强调他自己地位的重要，特别是他要快要结束世上侍奉的那个当儿，他的确的配得那个香膏的这个荣耀。那到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我们也有帮助周围啊穷人的有需要的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在宣扬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对于这个世人的首要责任还是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那么帮助穷人呢只是在这个传福音的大前提之下所应尽到的一些侍奉。那让人呢能够得到福音，还是呢比呢让他们得到金钱的帮助呢更重要。让人得到福音呢还是胜过让人得到金钱。好，那天呢在伯大尼的宴席当中呢，不只是有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拉撒路在那里，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犹太人也在那里。这些人呢圣经说就来了，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他们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原来是在外地现在因为过节来到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听到了拉撒路复活的消息，就想见这位行神迹的耶稣，也想见这位神迹中复活的拉撒路。拉撒路在那时候可以说是众人信耶稣的一个重要的人证。那这些人来，他们的信，他们虽然只是那个信呢，只是建立在神迹之上，他们是看到神迹所以相信，他们的信可能是浮浅的，但是呢，总是比不信好。那我们就看到今天呢，也有类似的例子。今天呢，很多人来到教会，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呢，可能是看到这里华人多啊，想在华人中呢动一些生意的脑筋。那有些人他们有孩子的，他们也就看到教会啊，孩子很多，活动不错。所以呢，他们也愿意带他们孩子来啊，想认识一下其他华人的孩子。那其他有些人可能为了别的原因来到教会，啊，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来那些动机啊，他们来的原因动机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是他们毕竟来了，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了，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他们就可以经由教会对于耶稣基督多有认识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终究希望呢，他们来的时候呢，能发现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像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一样。我们希望呢，他们终究能够认识到，为什么耶稣基督应该是他们生命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主。好，所以信，犹太人当时的信，虽然是肤浅的信，但是还是好，比不信还是好。那当时这么多人信了，因为是拉撒路复活的缘故信了耶稣，这让当时的宗教领袖感到非常紧张。第十节说，祭司长是多数，有很多祭司长，他们祭司长呢，不但要杀耶稣啊，除去他们心中的祸患。那时候看到拉撒路的影响都那么大了，他们连拉撒路都想除去。但是我们知道，信仰不是靠权势可以压制的，上帝的作为也不是靠人的能力所能抵挡的。宗教领袖最后虽然成功的把耶稣杀了，他们可能也把拉撒路也杀了，但是耶稣后来复活，圣灵后来降临，却使了福音大大的传开。那时候不但是犹太人相信，外邦人中相信的更多。而且他们那时候的相信呢，不是因为看到一个人拉撒路的复活，他们那时候看到很多人他们的灵命都复活了，都原来是死的，他们的灵命却因了信的主而复活了。就看到他们那些信的人因为信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力量，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当中。那因为看到别人新生命而信，这个信心是不管你有什么政府权力再大也没有办法可以阻挡的。在宴席的之后的那一天啊，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礼拜天啊，就是今天啊，特别是那一天是现在呢很多教会每年纪念一个棕榈主日，叫做 Palm Sunday， 是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天。因为呢，在那一天呢，耶稣光荣地进入了圣城，沿途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今天啊，既然那么多教会来纪念这个节日，表示我们今天呢，因为耶稣当时受人欢迎，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那时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期，我们刚刚说过了。那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第一世纪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平时的人口呢大概有10万，可是在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人口会突增到100万，因为很多人照着圣经的教导要来那个圣城来过节。那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记载呢，在西元66年，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在耶稣 死后大约30年的时间。那那时在西元66年的月节时呢，就 Josephus 记载，那时候耶路撒冷人口啊，犹太人啊有270万，比平常的10万多了那么多倍。他写的文章，约瑟夫的文章呢，有时候会有些夸大，但是呢，不管多少是不是夸大多少，但是在过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口呢比平常多很多啊，这是肯定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耶稣那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城里城外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过节的人啊，就像今天在中国大陆大城市啊，中间呢有很多的流动人口一样。那这些外地人听到了耶稣行的神迹，一定对他非常向往，而且呢，他们当中可能很多是来到北边的加利利地，是耶稣的老乡，他们呢一定为这个加利利人的耶稣感到骄傲。所以那天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耶路撒冷附近盛产棕榈树，所以这个棕树枝呢可以是到处可寻。原来呢，按照旧约的教导，只有在另外一个节期，就是在祝棚节期的时候呢，犹太人才应该拿棕树枝来庆祝。但是从西元前的第2世纪开始啊，从那个马克比时代开始，那棕榈树呢就渐渐的演变为成为犹太国的象征，不但是在秋天的那个祝棚节时候用棕树枝，那冬天的修殿节，就是我们以前听过讲过的哈努卡啊，就是现在的哈努卡的节日呢，也用棕树枝。在西元前第2世纪犹太革命的时候，那革命政府啊，那时发行的钱币上面呢都有一个棕榈树的图案。那如此来推想呢，那时候那些众人他们欢迎耶稣，他们也许是抱着一个复活的盼望来欢迎他，他们听到或见到耶稣的能力，就认为他就是那位上帝所应许要才来的基督弥赛亚，认为呢耶稣要来率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对耶稣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是何撒那呢？何撒那是一个亚兰文的发音，亚兰文与希伯来文非常接近。何撒那呢，原来的意思是求你拯救的意思，后来呢就变成一个赞美的意思。那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旧约，特别是旧约诗篇中的一句话啊，诗篇一句话是在诗篇的118篇，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这里求你拯救就是何撒那。那这篇诗篇呢，原来是用来欢迎大卫王，或者欢迎像大卫王一样的弥赛亚来临。那天呢，在耶路撒冷外的众人呢，以为耶稣就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那位新的以色列王，他们就用诗篇的118篇这个经文来欢迎耶稣。那今天我们知道，他们欢迎的耶稣的动机不对。那时的群众是欢迎一位地上政权的君王，这不是耶稣要来到世上的目的。这个错误的心理呢，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一批这么热心欢迎耶稣的人，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后，他们又是同样的人呢，又会在这个总督的比拉多面前跟他说，钉他十字架，钉耶稣上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这样的群众性质这么快的变化，我们就会也了解。那在那天啊，有这么多人欢迎，若是我是耶稣的话，我一定早就被我虚荣心啊冲昏了头啊，我就会怎么样，微笑着点头啊，然后呢回首致意啊。但是呢，耶稣不是如此，他了解民众的心理，他就用一个方法来暗示他不是一位地上君王。啊，先说一下背景，在那之前约200年的时候，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也有一个类似 君王进城的场面，就是在西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独立成功，那领导革命的人呢叫做犹大尔、马克比，他呢就是骑了一匹战马来进城。那马克比骑马进城呢，是代表他是军事的胜利者，但这不是耶稣要给人的形象。所以呢，耶稣就在事前找了一批驴驹，在众人欢呼迎接他的时候呢，他就骑上这个驴驹来进城。耶稣不骑战马，却骑了一匹驴驹，这是因为在当时呢，战马是代表军事的胜利，那军事力量，而驴驹呢是代表谦卑和平，这是两个不同的形象。但我们要真的了解骑驴驹的意义，我们还是要回到旧约。在旧约撒迦利亚书中有一段关于君王进城，君王进城的一个预言，让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西安的门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这里啊，经文中的西安啊，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到呢，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呢所预言的君王呢，是一位既公义又谦和的君王。就是我们继续看这个，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是我们继续看这个他的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君王呢，他来呢是要将战车、战马、战功啊除去，要带来和平，他呢也要统治全地。那这些预言呢都完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这段经文中呢也提到用旧立约的血使囚犯被释放，这预表了耶稣将用他们的血来完成一个新约，是一个恩典的约，那将世人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那耶稣骑驴驹进城，是要当时的民众知道他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一个民族救星，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乃是像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一样，是那里所预言的使命。可是当时能够明白耶稣心意的人 不多，就连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他们一直要等到耶稣后来死而复活以后，等到圣灵在他们心中启示他们以后，这个门徒的眼睛才开了，他们这才知道，哦，原来耶稣 那天他骑了驴驹他进城，他是原来要表示呢，他来是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完全的应验在耶稣身上。那这时呢，这民众呢虽然是因为错误的原因欢迎耶稣，至少呢他们还是对他表示善意，但同时呢另外还有一些恶势力他们在图谋害他，法利赛就是这样的人。那在旁边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万人空巷的一个欢迎的场面，他们只有摇头叹息。对他们而言呢，耶稣若是越得民众的拥护，那个政治呢就越不稳定，罗马军队就越容易越可能来到那边来镇压他们。虽然呢那时候公会已经决定下定决心呢要把耶稣除掉，但是现在这么多人欢迎他，怎么他们不可能下手，所以他们只有等待机会，等待机会在暗中把耶稣除掉。那在那时候法利赛人说了一句无奈的话，他说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为世人，也可以翻译成世界，就可以翻译为呢世界都随他去了。这句话有点夸张，因为呢那时整个世界并没有都跟随耶稣，只有呢犹太人欢迎他。可是呢法利赛人呢却在无意中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实，因为到后来 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传遍世界，真的全世界都随从了耶稣。那今天我们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是用一个塞翁失马的俗语来说明我们不能用一件事的现今的好坏来推断最后的结果，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他能够使坏事变成好事，他能使他能使富富得正，他能使富富得正。今天的经文的故事当中呢，主要是叙述耶稣呢，他两次得到人荣耀的事迹，这两件事呢都有富富得正的结果。首先呢，玛利亚是用香膏来荣耀耶稣，但耶稣呢却看出来玛利亚是在为他的死，为他的埋葬做准备。玛利亚做了一件好事，却是无意中呢预表一件不好的事，就是耶稣要死。可是这真是不好的事吗？也不是，因为耶稣的死成为了世人的救赎，也呢成就了上帝从起初就定下的救赎计划，也使神的名得到了荣耀。最终这是极好的事，难怪耶稣在马可福音中说啊，关于玛利亚啊，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人若是真的像玛利亚一样能够认识主、爱主、愿意甘心摆上，主就会用这个人成就大事。那其次呢，第二件事情呢，耶稣也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受到民众的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荣耀基督的动机是错的。那当后来他们发现耶稣不是要来地上建立国度之后呢，同一批人就在几天之后极力的要求罗马总督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一件好事又成为了坏事。但这故事呢并不到此结束，这些人的欢迎呢，欢迎耶稣基督的动机虽然不对，但是他们的言行却预表了将来在天上，在启示录中讲到将来天上那些得救的灵魂，他们欢迎耶稣基督，赞美耶稣基督，他们用的话就是跟那天在耶路撒冷他们民众欢迎耶稣所讲的话一样。那我们看到呢，我们信的上帝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跟计划，我们真正只能像玛利亚一样伏倒在上帝的脚前，谦卑的来侍奉他。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而要专心的仰赖他，这个才是真正得福的道路。让我们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主，你是那位谦卑和平的君王，在你里头有公义有爱，你来到世上乃是为了我们的罪，你愿意谦卑的顺服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我们就为此感谢你。也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你的名传遍了世界，统掌了全地，你是统掌全地的主，也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说何塞纳，向你献上感谢。如果我们也愿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对你的认识一天一天的增加，甚至看到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也看到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爱你，愿意服侍你，愿意将最宝贵的真拿达香膏献上给你，让你得到你配得的荣耀。 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虽然有顺境 有逆境，但是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能够看到你的旨意在当中，也甘心情愿的为你的旨意而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歌第33首，颂赞归主名。
颂赞荣耀对归主赞，至高至尊能神，他爱世人才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今作父神宝座右边，天使荣拜奉敬。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他名称为奇妙色事，和平全能之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无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名。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名。